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60题，但以理书九章2300日的第一段，70个7日的预言。但以理书九章意象是先知但以理在马代人大力乌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539年所见的。但以理书九章一节，巴比伦国是于公元前539年10月12日夜被马代波斯国所灭亡的。但以理书5章30-31节，九章的一节。但以理见了8章的异象以后呢，曾经发生了严重的误解。他本来盼望巴比伦国70年统治结束后，和耶路撒冷荒凉70年后，犹太人就可以回国重建圣城与圣所。但如今在8章的异象中又听说，似乎还要到2300日，也就是2300年以后，圣所才能洁净。于是他大失所望，痛苦难堪，突然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但以理书8章27节，及至此时，马代波斯已经取代巴比伦而统治了天下，但以理自己也被大力乌王所重用。于是在他心中又重新燃起了以色列民回国重建圣城圣所的热望，他便再一次的查考先知耶利米50年前托人带来的预言，重温了圣城荒凉70年伪满的明确应许。于是呢，他又鼓起了信心，定义向上帝进食祈祷，恳求上帝早日眷顾自己荒凉的圣城与圣所。正是在此情况下，上帝再一次差派加百列前来消除他心中的误解，指明了2300日的预言和他本国无关，只有其中的第一段70个7日的时期才是关系到他本国百姓的。以上所述可说是九章内容的概要，现将本章内容依次查考如下。一、查考圣经。首先是讲到了查考圣经。但以理说马代族王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力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但以理书9章1-2节，耶利米书29章1节10节，25章11节12节，历代志下36章21节。这里提到的先知耶利米预言是约雅敬王在位第四年，也就是主前604年所开始传出的，耶利米书25章1-11节，并且是在西底家王在位时597-586年，托人带往巴比伦寄给贝鲁的祭司、先知、长老和众民的，耶利米书29章1-3-10节。这些预言不久果然完全应验了。根据海莱博士圣经手册上提到的年代呢，公元前609年，尼布加尼撒成为父君之元帅，西侵时自埃及手中夺得了巴勒斯坦的统治权，606年将一部分犹太人掳至了巴比伦，但以理就在其中。同年606年，尼布加尼撒与其父共同施政，604年正式为王，成为历史中最强诸王之一。次年605年，在加基米斯战役中击败埃及，死于561年，圣经手册416页。因此从公元前606年尼布加尼撒夺得耶路撒冷统治权，第一次掳走犹太人，但以理书1章，到公元前536年古列王元年下诏书呼召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以斯拉记1章，耶路撒冷荒凉年数正好为70年，历代志下36章21-23节。从巴比伦统治列国的年代来说呢，从公元前609年尼布加尼撒成为父王军队的元帅，到539年巴比伦国灭亡，也正好为70年。但以理当时重新查考了这一段预言的时候，巴比伦国已经如期灭亡了，但犹太人却还没有能回国重建耶路撒冷。虽然这样， 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发的预言，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为70年为满，又重新鼓舞起他的信心，并使他愁苦的心灵多少得到安慰。但他仍有一些担心，上帝会不会因以色列人的犯罪悖逆而使上帝的应许迟延不能实现。同时，八章异象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预言仍然一直使他困惑不解。于是但以理定义向主上帝进食恳求，他要为以色列人彻底的痛悔认罪，并恳求上帝的赦免怜悯和按时实现他的应许。二，进食恳求。正如但以理所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上帝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上帝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上帝，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得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上帝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是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但以理书9章3到15节，在为以色列人向上帝痛悔认罪之后，接着向上帝恳求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上帝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成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上帝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但以理书9章16到19节，我们看到但以理祷告的内容包括这两大段。第一段是为上帝的选民痛切认罪，但以理书9章3到15节。第二段是恳求上帝眷顾荒凉的圣城和圣所，不要迟延，但以理书9章16到19节。我们也看到但以理为以色列人的认罪痛悔是多么的深切，并且但以理也谦卑地把自己包括进去。虽然他被上天称为是大蒙眷爱的人，但却谦卑地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上帝的圣山在耶和华我上帝面前恳求。但以理书9章20节。因为在但以理看来，以色列人的犯罪悖逆，他作为至高上帝的先知也负有责任。同时，一个越是亲近上帝的人，越是得蒙上帝荣耀光照的人，也会越是感到自己的缺欠和不足，越是存有心灵贫穷和饥渴慕义的心。 我们还看到但以理的祈求也像主耶稣一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一切都以上帝为中心，并且他的祈求极为迫切有力。他在恳求中屡次提到你的城、你的圣山、你的子民、你荒凉的圣所，并且迫切地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此外，但以理虽然是一位圣洁的先知，前后三次被加百列称为大蒙眷爱的人，但他在祷告中一点都不敢依靠自己的意，而却完全靠赖主的功德。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意，乃因你的大怜悯，正如我们今天在祷告中奉靠基督的圣名恳求一样。但以理实在是我们因信称义和靠主成圣的美好榜样。还有，但以理这次祷告中最担心的还是怕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未满的应许又被2300日的异象所取消或延迟，因此他再三地恳求上帝光照眷顾荒凉的圣城和圣所，并且为你自己不要迟延。三，祷告蒙允，上帝再一次差派加百列前来指教但以理。显然，但以理为以色列人的痛悔代求和出于信心、爱心的恳切祷告，立即大蒙上帝的悦纳。正如但以理所记载，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现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事和意象。但以理书9章21到23节，原文中无以下的三字。九章意象是八章意象的继续和补充。上次在解释但以理书八章的意象中已经提到，由于但以理对2300日的意象发生了严重的误解，误以为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是指他本国的圣所，并担心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未满的应许将因此被取消或迟延，于是基督差派加百列来指教他，为要消除他心中的误解。当时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意象。而加百列也立即来到但以理面前，并一再地向他强调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意思是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事，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和末后的意象，和当时以色列国的情况是无关的。但以理书8章15到19节。接着加百列依次解释了公绵羊、公山羊、四角和小角的预言后，而最后又一次提到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分住，意思是不要当时代人明白，和当时代的事无关，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但以理书8章26节。然而但以理却因误解太深，没有冷静地思考加百列所说的话，一听到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就感到惊慌愁烦，大失所望，又加上年迈体弱，便突然昏迷不醒，以致加百列不得不暂时停止对2300日的意象做进一步的讲解。现在上帝再次差派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来指教但以理心中的疑难问题，而且一开始就对他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由此可见，但以理书九章异象实在是八章异象的继续和补充。从加百列一再奉命前来指教但以理的事上，也可以看出但以理在上帝面前是何等大蒙眷爱。因为加百列是一位势力在上帝面前的天使长，地位仅次于基督，路加福音1章19-20节，但以理书10章21节。而且加百列一来就对但以理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 能被上天称为大蒙眷爱的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今天主也同样呼召我们做一个大蒙眷爱的人，正如上帝在亲口颁布的十条诫命中勉励我们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20章6节。主耶稣也勉励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章9到10节。从加百列一再奉命前来指教但以理的事上，也说明了上帝对我们蒙赎人类的大爱。为了完成救赎人类的大功，上帝不但赐下自己的独生爱子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而且也经常差派加百列来传达上天的信息，并差派众天使不断地为我们服务。如经上所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希伯来书1章14节。你要思想明白这事和意象是特指2300日的意象说的。现在我们来看加百利是怎样指教但以理的。他说，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事和意象。这事显然是指但以理心中一直感到担心愁烦和误解的事。这里的意象也显然是指上次所见的意象中加百列还没有能讲解明白的一部分内容，也就是关于2300日的意象。在美国教会中有一位原犹太人的作者，根据希伯来原文字义的研究，也证明这里的意象肯定是指2300日的意象。他发现但以理8章意象中原文中几次提到意象，分别用了两个不同的字。8章1节说，伯沙撒王在位第3年有意象献于我但以理。8章2节又说，我见了意象的时候。这两处的意象原文都是指的但以理书8章整个的意象。但以理书8章26到27节中说，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我因这意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这两处的意象原文是用的翻译为意象外，有时还译为出现、来到、显露、显示等等。总之这字在8章意象中是特指2300日的意象说的。在但以理书9章中也分别用了这同样的两个字。但以理书9章21节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意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这里的意象是指整个的8章的意象。但以理书9章22、23节，加百列对但以理说，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事和意象。这里的意象原文是特指2300日的意象说的。上次8章意象中已经讲过，关于2300日意象，加百列还没有能讲解完毕，但以理就昏迷不醒了。这是因为一，8章的意象虽然告诉我们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但还没有说明这一时期的计算起点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呢？是从当时但以理见意象的时候算起，还是从小脚开始污秽圣所时算起，或是以加百列将要提出的一个更有意义的年代作为2300年的计算起点呢？8章意象对此没有说明，等一会儿将知道。正是以加百列将要提出的年代作为计算起点的。二，8章意象只是暗示我们圣所就必洁净，不是指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地上的圣所，而是指新约时代天上的圣所。但以理书8章17节、18节、26节，等一会儿加百列将清楚告诉我们这一点。三，加百列对但以理说，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加百列在此究竟要但以理用什么去将这意象封住呢？怎样分法呢？ 等到将来起风后，人们就肯明白并坚信这一箱呢？古时分书卷就是都是在卷口上盖一印证来分注它，启示录5:1-2，盖印不但可以起分注的作用，而也可以起证明的作用，使人们因所盖的印证更能深信2300日异象的神圣真实可靠性，因为它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加百列既然要但以理将这异象盖印加封，那么加百列所要给予他的印证是什么呢？等下面我们研究了关于犹太人的70个期的预言后就可明白。这70个期日是属于2300日的第一段，也正是加盖在2300日意象上的一个印证。70个期日预言的奇妙应验更加证明了2300日意象的神圣可靠性，而且也只有等到70个期日预言应验后，人们才有可能精确地计算出2300日的起点和终点，并更加确知到2300日所要洁净的圣所不是指地上犹太人的圣所，而是指天上的真圣所。70个期年为2300日的第一段。接着加百列向但以理详细解释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但以理书9:24。70个期按原文和英文应翻译为70个星期，也就是70个期日，总共490日。按预言中日期的演算法，一贯与这个一日顶一年。以西结书4:6，民数记14:34，但以理书7:25，启示录12:6-14，13:5，但以理书8:14。所以490日也就是490年。还有已经定了70个期日，其中定了一词，根据希伯来文字典指出，它的原文字根含有结出、切出、割下、剪下等意思，相当于英文的如用剪刀剪去一段，或切下一段，或截出一段的意思。后来引申出分开、定了、命定等意思，这个字在全部圣经中只用过这一次，其他各处的定了，包括但以理书9:26的定了和9:27的锁定等等，原文都是用别的字，可见这里的应该翻译为结出了，意思就是为犹太国民和圣城已经从2300年的预言时期中结出了70个期年。它是2300年预言时期中的第一段，只有这一段时期才是和以色列国有关系的，其他的预言时期本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和古代以色列国是没有关系的。因此这一句话就给了但以理莫大的安慰。为了对上述原文字义的解释有更多的了解，再引用一段资料。上述原文字根虽然未出现在圣经别处，但却许多次出现在犹太人的一本圣经注释里，编著于主后开始2-3世纪，被称为密西拿，动词被用了12次，其中10次是指割下动物的一部分，按照规定食物数量的律法，另有19次用作名词，只有1次含有法令的意思，其他18次意思是就是那切下的。现在可以重新翻译加百列对但以理所说的话，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结出了70个期年，意思就是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从2300日的预言时期中结出了70个期年，它是2300年预言时期中的第一段，只有这一段时期才是和你本国有关系的，其他的预言时期本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和你本国是没有关系的。以色列人在70个期年时期中必须做成的工作。加百列接着指出，以色列人在留给他们的70个期年时期中所必须做成的工作，因为70个期年是上帝为以色列人作为选民国度留下的最后恩典的宽容时期。 如果他们再不信而悔改，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他们就将失去上帝选民国度的资格，而由基督徒，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来取代他们的地位。因此，加百列特别劝告他们几件事：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就是彰显勇义，分注意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第一件事是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彰显勇义。这实际上是要犹太人信靠主的救恩，彻底的悔改认罪，恳求主赦免并根除他们一切的罪，使他们能不断的过一种因信称义和靠主成圣，或说因信称义的生活。这的确是关系到犹太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大事，这也是历代众先知从摩西起到施洗约翰为止不断地向他们发出的呼召和恳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马太福音三章二到十节。第二件事是要分注意象和预言，这里的分注按原文为盖印，因此可翻译为将意象和预言盖印。盖印含有印证和分注两方面的意思。因此加百列的意思是要但以理和以色列人用关于他们的77年预言奇妙应验的事实来印证2300年意象和预言的真实可靠性。因为77年预言是应验在地上的，是人眼看得见的，而到2300年洁净圣所的预言是应验在天上的，是肉眼看不见的。因此第一段预言的奇妙应验就印证了第二段预言的真实可靠性，并保证它必如期应验。同时77年的预言也正好对2300年的意象和预言起了分注的作用。当第一段预言应验，犹太人的圣城被毁，圣地长久荒凉后，人们才有可能逐渐明白第二段预言接近天上圣所的意义。第三件事，并高至圣者，小字做高至圣所是不正确的，因为圣经中只有整个圣所被高，而并没有单单的高至圣所的说法。出埃及记30章26到29节，40章9到10节，而且根据下文应该是并高至圣者，这显然是指圣子上帝基督在受洗的时候被圣灵所高之日说的。基督在受洗时固然是被圣灵所高，但也需要借着施洗约翰的洗礼并以色列人信而悔改接受基督的具体行动来参加他的受高典礼，还要不断地为此做见证，将受高者基督彰显出来。77年的计算起点和期间发生的几件大事，加百列接着又指出77年时期的计算起点，以及在这个时期中所将发生的关于基督救赎工作的几件大事。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或做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倾在荒凉之地，直到锁定的结局。但以理书9章25到27节， 这里指出72个7年的继承起点是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首先就给了但以理莫大的安慰，并保证他本国百姓必将很快归回祖国，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共有3次，第一次是古列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536年发出的命令，以斯拉记1章1到4节，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的预言，以赛亚书44章26到28节，45章1到13节，耶利米书25章11到12节，29到10节，历代志下36章17到23节。当时约有50000人随同所罗巴伯等一同回国，后来重建工作在亚达薛西王在位时遭到禁止，以斯拉记4章7到24节。有人猜想他是古列的长子冈比斯王，看来不可能，因为他不会公然反对他父王的命令。有人认为他是假冒的斯美蒂斯，他曾在冈比斯王死前和大力乌王兴起前一度篡位为王7个月。这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大力乌王夺回王位后，犹太人又重建圣殿，竟无人敢提这个篡位者的禁令而加以阻止。以斯拉记4章23、24节，5章1到17节，先知与君王46章467页。第二次是大力乌王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19年发出的命令。以斯拉记5章1到5节，6章1到2节。以后在他儿子亚哈随鲁继位为王时，又有人上本控告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斯拉记4章6节。哈曼也曾一度设计要除灭犹太人，但上帝借以斯帖莫迪改摧毁了他的独谋。第三次是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也就是公元前457年所发出的命令，以斯拉记7章28节，由以斯拉带领众人回国。亚达薛西王20年，又应允尼西米回国，帮助以斯拉重建圣城的工作。由于重建圣殿的工作实际上是借着以上3次命令才得以建造完毕，由古列发起，大力乌坚定，和亚达薛西完成，如经上所记。犹大长老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上帝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以斯拉记6章14节。又由于第三次命令内容也最完美，不但要以斯拉继续重建圣殿，而且还要他建立行政司法机关，至于建造办公府地和修建城墙等等，自然也都包括在内。圣殿经费不足时，也可以从国库中支取，以斯拉记7章11到26节，又免除他们许多人的税赋，因此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也应以第三次命令发出时，也就是公元前457年为计算起点，这实际上也就是70个7年和2300年的计算起点。关于亚大薛西王在位第七年，是指公元前457年，已经由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所公认。一、世界史纲的大事年表218页。二、迈尔通史希腊史卷三第21页。三、圣经百科全书几成集17到18页的70星期条。四、圣经典灵以斯拉条。五、英文串珠。六、海莱博士著圣经手册277页。七、圣经府集年代表。还有一点要注意的，以斯拉是在亚达薛西王在位第七年犹太历正月初一日从巴比伦启程的，5月初1日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次命令实际生效的日期是在公元前457年犹太历5月初1日，相当于阳历的秋天，以斯拉记7章8到9节。预言中以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为70个7年和2300年的计算起点，对但以理来说既有安慰也有教训意义。他一方面向但以理保证先知耶利米所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的预言必要如期应验， 同时也是开导但以理，他本国百姓虽已被掳禁70年之久，耶路撒冷也将要重新建造了，然而还要等待七倍之久的时间，也就是77年，才能看到受膏君基督的来临，做成救赎的大功。至于天上圣所的被洁净，更要等到2300年之后。第一件大事，基督将于公元27年秋受洗，被圣灵所膏。接下来预言中指出的第一件大事是基督受洗被圣灵所膏的年代。预言中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也就是从公元前457年秋天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也就是指基督在公元27年秋天受洗时被圣灵所膏，成为受膏君，必有7个期和62个七年。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可知，基督是在受洗时被圣灵所膏，成为受膏君的。经上说，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章16节。此后，基督就宣布他的使命，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路加福音4章18节，使徒行传10章38节。同时门徒也开始为他做见证，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约翰福音1章41节。希伯来文的弥赛亚，也就是希腊文的基督，意思为受膏君。再者，根据圣经的记载和有关历史的资料也可确知，基督受洗的年代是在公元27年秋天。路加福音3章23节告诉我们，耶稣受洗开始传道时，年纪约有30岁，实际上也就是公元27年，广学会印发的二约释义丛书160到165页上对此已有说明。因为公元的纪年法最初是由罗马教的一位学者在公元532年为纪念主耶稣的降生而制定的，后来有人发现他计算时少算了3-4年，因此耶稣约有30岁，也就是公元27年。二，路加福音3章1到6节提到，施洗约翰是在提比留在位第15年，也就是公元27年开始在约旦河里给人施洗的，时间是在春天天气开始暖和时。主耶稣比约翰小6个月，必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到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祭司和利未人到圣殿中服务必须从30岁开始。民数记4章1到49节，历代志上23章2到5节，圣经史实430页提到，当时30岁是祭司教育完毕之时，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当时也遵从此例。基督传记22页上也提到，众人都承认路加计算提比留登基的年代是从与他父王一同摄政时算起，就是主后12年，是为他父亲奥古斯都驾崩正前2年，所以提比留第15年自然是主后27年。我们料想约翰开始工作是在那年春天。至于主耶稣受洗被圣灵恩膏的年代，根据路加福音3章1到23节的记载，必是在公元27年秋天。读经辅集中的有关年代表也提到，基督受洗是在公元27年祝棚节，约为阳历10月，正处于秋季。被定是在公元31年逾越节，约为阳历的4月，正处于春季。三，按约翰福音2章20节，犹太人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按原文为，这殿被造了46年了，或作这殿46年来还在建造中。查历史，大希律为犹太人造圣殿是在公元前18年开工的，犹太人说造了46年，说明当时已是公元28年了，这也正是基督初次洁净圣殿之时。由此也可推算出基督受洗是在公元27年秋季，约翰福音1章2章。这样基督受洗被圣灵所膏，成为受膏君的年代，正好非常精确地应验了上述预言。因为预言中说， 从公元前457年秋天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起，到基督受洗成为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年，总共是六十九个七年，也就是483年，计算下来正好来到了公元27年秋天。演算法是456年零三个月，也就是公元前457年九月减去483年，等于26年零九个月，也就是公元27年秋天。还有一点预言细节也需要解释一下，上述这段预言时期被说成是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年，那么我们会问，在七个七年，也就是49年的末了，是不是也有什么事件发生呢？是的，很多人都相信这是指七十个七年末了，圣城重建和恢复工作的完成。因为预言中接下去又说了一句，正在，原文是甚至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但以理书9章25节。的确，圣城的重建甚至是在艰难的情况下进行和完成的，前后经过三个波斯王下令。在尼希米修建城墙时，工人们甚至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尼希米记1章3节4章16到21节。第二件大事，基督将于公元31年春被钉十字架。预言中接着指出，七十个七年时期中的第二件大事是，基督将在受洗后3年半被钉十字架。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英文圣经翻译为，却不是为他自己，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于贡献止息。但以理书9章26、27节。以上两句预言都是指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为担当我们的罪而被剪除，却不是为了他自己。如经上所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过犯。以赛亚书53章4到12节。同时，当他在十字架上断气，为我们完成赎罪大功时，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借此宣告圣殿中的献祭从此作废，使祭祀于贡献止息。马太福音27章50到51节。以上两句预言也奇妙地指明了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间，起先是说过了62个7年，那受膏者必被剪除，接着又说在最后一个七年的中间，即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于贡献止息。这指明基督将要在受洗后3年半，也就是公元31年春天为我们被钉十字架，而事实也果然这样一奇妙应验了。第三件大事，最后一个七年福音特别传给犹太人。预言中指出的第三件大事是，最后一个七年福音特别传给犹太人。加百列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许多人显然是指犹太人，因为七十个七年是为犹太人结出来的。坚定盟约按原文为坚定一个约，也就是救恩的约。这个约早在亚当夏娃的时候，在伊甸园中就已经凭着应许设立了，创世纪3章15节21节，希伯来书11章4节，也曾特别向亚伯拉罕重生，加拉太书3章8节，罗马书4章3到12节。后来又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宝血正式坚定了，被称为新约，希伯来书8章6到12节，马太福音26章28节。至于旧约，实际上是指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和上帝所立的约，他们靠肉体不凭信心，因此也得不着上帝所要赐给他们的因信称义和靠主成圣的救恩。旧约的实质是靠肉体守律法，守律法的动机是出于惧怕，或是为了得福佑，这正是奴仆的精神。虽然只是守律法的字句，却还自以为义，希伯来书8章8到9节，加拉太书4章22到26节。新约也就是救恩之约，它的实质是靠救恩守律法，守律法的动机是出于爱，这正是儿子的精神。因此凡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获得属灵生命的人，也就是一切因信称义保血赦罪靠主成圣靠恩守律的人， 他们和上帝的关系都已进入救恩的约，也就是新约的关系，例如先祖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和大卫等等，他们都是因信称义、蒙恩重生，并靠主恩助遵守律法的人。希伯来书11章4到5节、7节，罗马书4章3到12节，诗篇119篇、97、81、166、174篇节，诗篇1篇、2节、3节，希伯来书8章8到12节。关于以上新旧两约的解释呢，详细参考《先祖与先知》32章354到358页。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签订一个约，是指70个七年中的最后一个七年。福音是特别传给犹太人的，前三年半是基督自己传，后三年半是基督借着门徒传。主耶稣在世时曾嘱咐门徒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马太福音10章5到8节。后来主临升天前又特别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4到8节。这里提到的传福音次序，首先仍然是特别传给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最后一个七年结束时，也就是公元34年，斯提凡殉道，门徒遭受逼迫，福音开始传向外邦，而犹太人的选民国度也就被弃绝了。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使徒彼得也周流四方去传道，并门招去该撒利亚向哥尼流家传福音，连保罗也蒙召成为外邦的使徒，为要将福音广传给外邦人。使徒行传7章54到60节，8章1到5节，9章1到43节，10章1到48节，22章17到21节。上帝已拣选基督徒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和上帝特选的子民，并组成属天的选民国度了。加拉太书3章7到29节，格罗西书3章11到12节，以弗所书2章11到22节，罗马书2章28到29节，9章6到7节，24到26节，他们将要在基督复临时被提升天，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马太福音8章10到12节。犹太选民国度的被弃绝和遭毁灭，预言中最后指出，当犹太选民国度被弃绝后，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锁定的结局。但以理书9章26节27节小字。这段预言首先已明显应验在罗马帝国的军队于公元70年对耶路撒冷城和圣殿的毁灭上，犹太人死亡人数超过百万，圣殿被焚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正如主进一步所预告的马太福音24章1到2节。以后罗马军队在公元135年又对耶路撒冷城进行了第二次的毁灭，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直到锁定的结局。还有更深含义，如这个地方历代以来成为战场，直到主复临，甚至直到新天新地实现前都是如此。例如启示录第五六号筒中回教军队对耶路撒冷和犹太国的占领，中古时期罗马教皇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对圣地的争夺，目前犹太人和阿拉伯国家的剧烈矛盾，直到末后主来前的南方王和北方王的空前征战，但以理书11章44到45节，甚至最后在千禧年结束，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落在橄榄山所列成的平原上时，还要被撒旦和复活后的恶人所围攻，最后在撒旦恶人被火狐毁灭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后，才成为新天新地的圣城所在地。关于以色列国复兴的问题， 讲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圣经中有关以色列国复兴的应许是不是还会实现呢？回答是肯定的。主耶稣临升天前，门徒就曾问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主耶稣在此实际上已经回答门徒，以色列国是一定会复兴的，只是复兴的时间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主也要他们先接受圣灵的能力，把主的福音传遍天边地极，这样也就多少暗示他们，以色列国复兴的时间是在基督复临之时，复兴的范围将扩展到普天下所有得救的圣徒。总之，从主的回答中可以明确看出，以色列国是一定要复兴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主所要复兴的以色列国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不是属世界的，而是属灵的。所谓属灵的以色列国，实际上也就是将来的天国。正如主耶稣所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八章十一到十二节。所谓天国，也就是上帝的国。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十三章十一节，比较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十五节、四章的十一节。又称为基督的国，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彼得后书一章十到十一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而基督的国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国，因为基督本是属灵以色列国的国王，被视为继承大卫宝座的，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三十三节。属灵以色列国的百姓，也就是所有属灵的以色列人，包括旧约时代得救的以色列人，罗马书九章二十七节，新约时代重生的基督徒，罗马书九章四到七节，加拉太书三章七到九节，二十六、二十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节，三章六节，罗马书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八章十一、十二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三章六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四到十八节，约翰福音十章六节，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八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九到十一、九到十节、十二节，二十章六节、二十二章三到五节，以及古时一切得救的众先祖，希伯来书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和蒙恩得救的外邦人，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一到八节，罗马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属灵以色列的京都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上帝的面，启示录二十二章三到五节、二十一章二节。属灵以色列国的复兴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三十六节。那时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并要将他们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城中去。我们将来要和天父上帝、救主基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至于属地的以色列国，是不可能获得圣经中所说的复兴的，他们的处境将继续应验着上述预言及圣经中别处的有关预言。关于以色列国复兴问题的进一步研讨，基督教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呢，认为属世的以色列国最后一定要复兴，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要归回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国，他们都要悔改接受救主耶稣基督，归向天父上帝。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罗马书11:26，他们的理由是，上帝已在古时曾特别拣选和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使他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要使他们成为大国，做上帝特选的百姓，为要将上帝福音和律法的真理传遍全世界，使天下万国万族都因他们的后裔救主耶稣基督得福。创世纪12:1-3，26:2-5，28:13-14。虽然以色列人后来在迦南立国后，并没有能实现上帝对他们的神圣美好的旨意，不但犯罪作恶，严重被盗，而且还要效学周围敬拜偶像、侍奉假神的外邦人的恶行。上帝虽不断差派他的仆人众先知去警告、劝诫、勉励、应许、呼召他们离开罪恶，归向上帝，他们仍然拒不听从，甚至还要凌辱、逼迫、杀害众先知，以致最后上帝为了挽救他们的灵性，不得不容让外邦列国来攻打、掳掠、侵服他们。但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各国遭受痛苦磨练时，上帝仍不断差派先知教导、劝勉、鼓励他们重新悔改，归向上帝，并应许他们上帝必再施怜悯，并且最终也必要带领他们被掳分散外邦各国中余剩的以色列人全部回归本国，并毁灭掳掠攻击他们的列国。以色列国必要重得复兴，耶路撒冷必要重得荣耀，上帝必在西安作王，地级的人都将得见主的救恩。他们相信一切有关以色列人的预言和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最后必要完全应验。有关的预言和应许，除上面创世纪中的几处外，可以参看以赛亚书43:1-7，44:1-5，52:1-2，7-9，耶利米书30:1-3，10-11，31:7-9，12:17，西番雅书3:14-20，撒加利亚书2:8-10，13:1，14:12-21等等。基督教中另有一种看法，也是我们教会所持有的看法，是关于上述旧约圣经中众先知所传讲的有关以色列人悔改归主、被掳归回、以色列国终必复兴的伟大应许，本来都是赐给上帝古时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如果以色列人真肯听从先知的劝告，悔改归向上帝，并于主耶稣降世时接受他为他们的救主，那么先知书中的一切预言和应许都要逐字逐句应验和实现在他们的身上了。但可惜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反倒坚决不信，拒绝和杀害主耶稣，接着又迫害主的门徒，终于越过了上帝给予以色列人的70年选民国度的恩典宽容时期，而被上帝弃绝了。但以理书9:24-27，详细解释看看路光圣道专题研究或但以理研究与默想中关于但以理9预言的解释。他们从此之后不再成为上帝特选的子民了，一切的预言和应许也无法应验在他们身上了。但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罗马书9:6-7，从此以后一切信而悔改的基督徒就取代了以色列人的地位，而成为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属灵的以色列人和上帝特选的子民了。先知书中的一切预言和应许，包括以色列国最后复兴的预言和应许，也都要转而在属灵的意义上应验和实现在历代上帝子民和基督徒身上了。最明显的一处经文和例证呢，在约珥书2:28-32，使徒行传2:1-21。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割礼的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罗马书2:28-29，哥罗西书2:11。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罗马书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九章一到七节，格罗西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三节，十九到二十节，三章六节，马太福音三章九节，八章十一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七节，八章三十八到四十六节，启示录二章九节，三章九节。其实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中也早就指出了这一点。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因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六到八节。主耶稣在世时也已经向犹太人中信徒明确的宣告，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使徒保罗在写给外邦教会信徒的书信中也已明确的指出，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就是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在另一书信中又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份，原文是有部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指得救的基督徒属灵的以色列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显然包括重生的基督徒，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在内。正如保罗所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上帝在何西亚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上帝的儿子。罗马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对以色列国复兴应有的认识，因此关于以色列国最后会不会复兴呢，我们相信一定会复兴的，因为上帝的预言和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但上帝所要复兴的是属灵的以色列国，而不是属地的以色列国。在主耶稣对门徒多次的教训和指示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主耶稣在橄榄山上临升天前，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 主耶稣在此实际上已经告诉了门徒，以色列国是一定会复兴的，只是复兴的时间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主接着要他们先接受圣灵的浇灌，获得圣灵的能力，把主的福音传到天边地极。正如主不久前也曾在同一座橄榄山上指示他们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样就等于告诉他们，以色列国复兴的时间是在基督复临之时，复兴的范围将扩展到普天下所有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是一切得救的基督徒在内。也正如主在橄榄山上接着所指示他们的，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包括古代敬畏上帝的众先祖、得救的以色列人和历代蒙赎的基督徒，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接着将他们带到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上帝宝座的所在，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节，启示录21章10节，22章1到5节，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所要复兴的是属灵的以色列国。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以色列国是必要复兴的，但主所要复兴的以色列国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不是属世的，而是属灵的。所谓属灵的以色列国，实际上也就是指将来的天国。正如主耶稣在称赞罗马百夫长巨大的信心时所指出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8章11到12节。所谓天国也就是上帝的国，马太福音4章17节、13章11节、马可福音1章14-15节、4章11节，又称为基督的国，启示录11章15节、彼得后书1章10到11节、格罗西书1章13节。而基督的国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国，因基督本是属灵以色列国的国王，被视为继承大卫宝座的。正如加百列所指示玛利亚的，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就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路加福音1章32到33节，以赛亚书9章6到7节，耶利米书23章5到6节。属灵以色列国的百姓，也就是所有属灵的以色列人，包括旧约时代得救的以色列人，罗马书9章27节。新约时代重生的基督徒，罗马书9章4到7节，加拉太书3章7到9节、26节、29节。以弗所书2章11到20节、3章6节、罗马书2章28到29节、9章24到27节、马太福音8章11-12节、罗马书11章25到26节、以弗所书2章19节、3章6节、使徒行传15章14到18节、约翰福音10章6节、以赛亚书56章8节、启示录21章9节-12节、20章6节、22章3到5节，以及古时一切得救的众先祖，希伯来书11章、马太福音25章34节，和蒙恩的外邦人，以赛亚书56章1到8节、罗马书9章24到27节。属灵以色列的京都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希伯来书12章22节、启示录21章2节。属灵以色列国复兴的时间是在基督复临之时，使徒行传1章6到8节、马太福音24章14节、36节、30到31节。 那时基督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24章31节。也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是指基督大声呼叫，吩咐所有得救的义人复活，约翰福音5章28到29节。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为要招聚得救圣徒一同升入天庭。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提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也正如主耶稣离世前亲口所应许我们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所谓天父的家里，也就是指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上帝宝座的所在。正如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中所指出的，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希伯来书12章22到24节。上帝的子民必要在天上新耶路撒冷中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章6节、21章10节、22章1到5节。也要对撒旦恶天使和已死的恶人进行查案定罪审判的工作。林多后书6章1到3节、马太福音5章22节、路加福音11章31到32节、启示录20章4节、3章21节、2章7节、11节。这样以色列国复兴的应许和预言就基本上应验了。1000禧年结束后，基督带着众圣徒众天使第三次从天降临。基督首先大声吩咐所有恶人复活，约翰福音5章28到29节。接着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顶上，使橄榄山自上至下列为两半，向南北挪移，形成一个大平原，使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在这平原上。基督和众圣徒众天使都一同进入圣城，撒迦利亚书14章4到6节。这时撒旦和恶天使又出来迷惑刚从死里复活的恶人，并鼓动组织带领他们去围攻圣城，于是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启示录20章7到10节。但在他们受刑被灭之前，先要经受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启示录20章11到15节。火狐将恶人恶天使毁灭之后，也同时将地球炼尽，接着上帝又重新创造新天新地，耶路撒冷要成为上帝宝座的所在，成为新天新地和全宇宙的统治中心，启示录5章11到14节、21章10到27节、22章1到6节。这样以色列国复兴的应许和预言，实际上也就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的应许，罗马书4章13节。和上帝所赐下的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应许，希伯来书11章8到10节、13到16节。到此就完全实现了。若要明白更详细情况，可参看《圣道专题研究》第一部分，关于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等各题目。关于属地以色列国的情况，至于属地的以色列国是不可能获得圣经中所说的复兴的。有人生搬硬套的强解说，以色列人在1948年5月14日根据联合国1947年11月29日通过的决议，正式宣布成为独立国家，正是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无花果树枝发嫩长叶的预言，预示着以色列国将来必要完全复兴。其实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预言， 主耶稣只是论到自己再来前的预兆时说了一个比喻，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指马太福音24章前面部分提到的许多耶稣再来前的预兆，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马太福音24章32、33节。至于以色列人的情况，一方面仍按众先知所预言的被掳分散到列国中，甚至在万民中抛来抛去，利未记26章33节、44节，以西结书12章15到16节，耶利米书15章4节。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分散在欧洲列国的犹太人又遭到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而逃亡到世界列国，直到现在全世界还有2/3的犹太人寄居在美国、欧洲列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中。至于以色列本国的处境，也仍然将继续应验着但以理9章中的有关预言。让我们先来简略的看一下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整段预言的解释。加百列对但以理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按原文和英文音翻译为70个星期，也就是70个7日，总共490日，代表490年。因预言中时间的这个演算法一贯以一日预表一年，以西结书4章6节，民数记14章34节，但以理书7章25节，启示录12章6节、14节、13章5节，但以理书8章14节。这490年是上帝赐给以色列国的最后的宽容时期，但他们继续拒不悔改，杀害基督，顽抗到底，就将失去作为上帝选民国度的资格。因此加百列劝告他们必须做成以下几件事，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或作彰显永义。分注原文是盖印，含有印证和分注的意思，意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显然是指圣子上帝基督受洗被圣灵恩高之事说的。这固然是圣灵的工作，但也需要借着施洗约翰的洗礼，并以以色列人信而悔改接受基督的具体行动来参加他的受膏典礼，还要不断地为此做见证，将受膏者基督彰显出来。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至公元前457年，波斯王亚达薛西在位第7年，出令重建圣城，春天出令，犹太历5月秋天开始执行，以斯拉记第7章，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指基督于公元27年秋天受洗被圣灵恩膏，正式成为受膏君基督，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总共69个7年，也就是483年。从公元前457年秋天到公元27年秋天，正好是483年。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被重新建造，用7个7年时间完成。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希伯来原文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希腊文的基督，必被剪除，指基督为我们世人的罪恶被钉十架，一无所有。圣经英文的意为不是为他自己，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指罗马帝国的军队在公元70年攻打耶路撒冷城，焚毁圣殿，犹太人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公元135年，罗马军队又对耶路撒冷城进行了第二次的毁灭，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本段预言还有更深的含义，例如这个地方历代以来成为战场，直到主复临，甚至直到新天新地实现前都是如此。例如启示录第5、第6号筒中回教军队在第7世纪后对耶路撒冷和犹太国的占领，中古时期罗马教皇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对圣地的争夺，现代以色列国和阿拉伯人国家之间的剧烈的矛盾和征战， 直到末后主来前的南方王和北方王的空前征战。但以理书11:44-45，甚至最后在千禧年结束，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降落在橄榄山所列成的平原上，那个时候还要被撒旦和复活后的恶人所围攻。撒迦利亚书14:4-5，启示录21:9-10，22:15，启示录20:7-9，最后在撒旦恶人被火狐毁灭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后，才成为新天新地的圣城。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最后一个七年，福音是特别传给犹太人的。前三年半是基督自己传，后三年半是借着门徒传。基督在这七年中与许多信主悔改的犹太人立救恩的新约。最后一个七年于公元34年秋天结束时，斯提凡殉道，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使徒外，门徒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往各处去传道。接着保罗也蒙召成为外邦使徒，将福音广传欧亚，犹太人失去上帝选民资格。一期之半，他必是祭司于贡献止息。基督传道三年半后，在公元31年春天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完成赎罪大功，使圣殿中预表性的献祭制度作废。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时，圣殿中的幔子忽然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马太福音27:50-51，那行毁坏可憎的，或作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作倾在那荒凉之地，直到锁定的结局。至千禧年后，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下来，成为重新创造的新天新地的首都。关于本段预言的详细解释，可参看《圣道专题研究》第5部分第5题，或《路光但以理研究与默想》第15题中更详细的讲解。70个期和2300日预言图解。一，公元前457年，就是波斯王亚达薛西在位第七年，出令重建圣城。但以理书9:25，以斯拉记6:14，7:7-28。二，公元前408年，圣城重建和恢复工作完成。但以理书9:25，以斯拉记6:14，7:7-28。三，公元27年秋，基督受洗被圣灵所高，就是有受高君的时候。但以理书9:25，马太福音3:16，使徒行传10:38，路加福音4:18，约翰福音1:41，马可福音1:14-15。四，公元31年春，基督被定，就是受高者被剪除，使祭司于贡献止息。但以理书9:26，以赛亚书53:8-10，但以理书9:27，马太福音27:50-51，希伯来书10:1-18。五，公元34年，斯提凡殉道，门徒受迫害，犹太选民国度被弃，福音开始传向外邦，使徒行传7:54-60，8:1-5。六，公元70年及135年，圣城和圣殿被罗马军队所毁灭。但以理书9:26-27，马太福音24:1-2。七，公元1844年秋，开始洁净天上的圣所，也就是开始查案审判。三天使警告也开始传向全世界。但以理书8:14，7:9-10，启示录14:6-7，22:10-12，彼得前书4:17-18，启示录14:6-12。